好的，我们就继续看梅瑟跟法老王的互动。法老王经过了九个严厉的灾害啊，还是没有悔改。那么当然最严重的第十灾就必须出现，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啊，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么现在呢，在出谷记第十一章、十二章就讲述这个重要的故事，花了两章讲，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篇幅大，你可以想象是重要的。第十一章还是一个预告性的，再给他机会啊，一直给他机会。各位你看啊，你看整个十个灾害啊，你可以用一般人的眼光说，听着好残忍，你可以换一个真正信仰角度看，天主好有耐心，好忍耐，他是被逼得不得不的时候，他才做让我们觉得是一个残酷的事情。其实要明白，我们今天跟过去的这个眼光很常常要练习去调整，要进到当时的文化脉络当中，在当时的信仰情境里面去看我们的神啊，你会明白，那么天主呢是非常的仁慈的。好，那么第十二章是整个灾难的叙述，那么是以色列救恩的核心事件。那这个事件当然是一个单一事件看起来，但其实呢却是以色列整个救恩使命的关键事件、核心事件。每一个以色列子民都记得这个事件，而且不断的去反省，不断的去谈论。好，长子我们已经跟各位提过了，在犹太社会特别的重要，在埃及当然也是特别的重视。埃及人的眼中里面，首生子甚至具有神性的，当然更不要提法老王的长子啊，法老王的儿子就是神啊，具有神性的这样子。那现在天主呢，就是要实现他的警告，因为埃及王，你这个王不让我的长子离开去朝拜我，那么现在呢，我要杀你的一切的首生子，一切的，那么包含人的跟牲畜的，一切的。那么接着就是逾越节的叙述。那我们从这个故事的本身，我们懂什么是逾越。我们看逾越什么意思啊？那第十二章一开始，上主在埃及国训示梅瑟跟亚郎说：“你们要以本月为你们的正月。”为你们算是一年的首月，你们应该训示以色列会众，本月十日他们每人照家族准备一只羔羊，一家一只。这本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月份的分别，那每个月有一个名字啊，像我们英文的 January February 有名字，对不对？但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月定为正月第一个月，我们中国人习惯用一月、二月、三月、四月这么讲，对不对？那么外文都不是用第一、第二、第三，不是的，是我们这么用法。那现在是很清楚，怎么样？天主连立法都要改变，他有权啊，他是天主，来告诉百姓改什么意思呢？让百姓更深的记忆这个世界。好，那么一家一支，我们都还记得哈，在亚巴郎的故事里面，亚巴郎奉献伊沙格给天主的时候，我们在等待那一只羔羊，对不对？那羔羊没有出现，那么现在呢，这个羔羊呢好像出现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按照家族那么准备一只羔羊，这一切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等到，我们真正等是什么？那个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那么现在怎么样？都是预象啊，在整个救恩历史一步一步的我们出现，慢慢的铺陈下去。那么在第三节说正月十日准备羔羊，那么正月在当时又叫离散月啊，他们今天还叫离散月了，名字还是离散啊，但是那个按照顺序第一个月，但是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春天的时光，那三月初四月初一般就春分以后啊，这个时间啊，是大概是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知道为什么复活节都在四月三月底四月初左右，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因为犹太还是过农民历啊，农民历的方式在过的。好，那接着呢，下面是十号准备羊，然后他们稍微养几天，你看看啊，在第十二章第六节，十号准备羊，把羊留到十四日，啊，准备在黄昏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全体会众把它宰杀了。好，所以十号准备羔羊，十四号呢宰杀，你看几天呢？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天嘛，啊，五天。 你慢慢想，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圣周会有关系的，有连结的，有连结的。所以圣周什么？星期五的时候，耶稣也是被宰杀的。好，那么离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下午大概三点钟左右，在今天在犹太圣殿过去了，圣殿里面他们就宰杀羔羊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宰杀的羊啊，在梅瑟的命令之下得到天主的启示，梅瑟下了命令，然后呢，接着在十二章第七节就说了，各家取一些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的两门框跟门楣上，门框啊，门楣。啊，都把这个血涂上，为什么呢？那么接着解释目的，解释意义。这一夜啊，上主我要走遍埃及全国，将埃及国一切守身者，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要杀死。对于埃及的众神，我要严加惩罚。我是上主。这写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当你们。当作你们的记号，我打击埃及国的时候，一看到这个血就越过去，因为是 Passover 啊，过越过去，越过去，越过你们去，那么毁灭的灾祸就不会落在你们身上。我们要记得了，我想我们已经读到这个地步，已经这这不是天主的残暴了啊。天主已经仁慈的等了九次，给他们九次机会让他们悔改，没有。那现在呢，他们由于一再的不悔改，他们不得不。好，那我问问看，为什么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啊？这是杀羔羊的意思，因为埃及人他们崇拜羊的，羊也是他们的神啊，他们有羊神的。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埃及人所崇拜的牲畜宰了，把血抹在门上面。还记得吗？前面我跟各位注意到梅瑟说了，我们要去祭拜的生物是你们不能忍受的事情。那这什么意思呢？现在留下这一个血，当然直接的意思是上主的天使来宰杀埃及长子的时候越过门楣，过门不入，保存了在这个屋内的人。另外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他们就留下记号了，凡是有这个记号的人，他们是跟埃及人作对的。当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不能再回来了。我们简单说的哈，天主斩断以色列人的退路，不可以再回到这个埃及里面。你再回来怎么样，也是自寻死路。啊，因为埃及人会记得你们曾这样子的侮辱了我们的神明，怎么样？什么意思啊？天主要彻底的拯救。一开始我说了哈，不只是人离开，连整个心离开，把人呢从这个瘾啊，这个不论是毒瘾啊、酒瘾啊、药瘾啊、这个烟瘾啊，彻底的从连根拔出来，在门上留下记号，不得回来。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好几次他们一碰到问题，我们巴不得能回埃及去，明白吧？这有关系的。非常清楚的，那这些人你说怎么样？他说宁愿当奴隶，是什么饭吃吗？这其实不奇怪。其实我问这位稍微想多一点点啊，你看今天这个社会现象是一样的。我们很多人有外劳，对不对？外劳的薪资这么低，我们就是觉得，也说我们觉得我们人对外劳真的不公平，对不对？我们不把他当人看，他们还是很开心，因为他们已经比他们本来的环境里面赚得多了，很辛苦。那这个成为我们拿来利用的，不是很可怕吗？当然我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这些我没能力啊，对不对？但我真的让各位想，至少我们对外劳真的要尊敬，他们不是奴隶啊，可以关家里面关着 7/24， 不可以啊，你要让他们有几天出去休息啊。啊，就我们好多这种，我们不是觉得我们做这些事情，那你说他们甘愿当奴隶？对，很多人是啊，他们是忍一忍嘛，是过去了，对不对？三年五年他们回家乡也可以好好生活，可是我们不能利用别人的这个弱点，不可以啊，他们是很可怜的嘛，不是吗？那我只要当例子一样，埃及人他们以色列子民一碰到说，哎呀，我宁愿当奴隶也比现在好，你都是相对的，对不对？就在我们在相对当中就忘了绝对，忘了天主对我们的召叫，我们很容易忘记天主，非常容易的。 我们在基本上我们的言行处事里面，我们尝试把亲属搁在一边的，尝试这样子的。想想看，就是这样，好多这种例子啊，非常多的。那么现在呢，天主要帮以色列人，让他们对天主忘不了，彻底的从根里拔出来。那一样的，你说我们要戒绝，我们要这个戒绝恶习，就必须要有这个决心，完全的、彻底的啊，不要这边这个拖拖拉拉的啊，那不行的，那一定要那戒烟就戒。好，我不抽烟了，我不知道戒烟多痛苦，我不知道，戒不然很难的啊。这是故事给我们这个很简单的启示。好，那么结局我们都知道了，三十节那一夜，法老所有臣仆、全埃及人都起来，半夜都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埃及发生了大哀嚎，没有一家不死人的，动物也死了。然后呢，法老连夜把梅瑟找来，决定呢放百姓走。他发现了埃及一片哀戚，家家痛哭，没有一个家庭的长子能够逃离，都在这一夜死亡了。那这个事件呢，跟耶稣呢当然是有关联的。我们到了新约呢，会仔细的跟各位谈，我们到路加福音跟各位仔细的讲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暗示了，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真正的逾越节羔羊啊！看这个是逾越节宰杀羔羊嘛，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日期的问题，我们还记得每年教会在圣职主日庆祝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在耶稣时代的确是的，犹太人过节平常呢他们在散居各处啊，那到了过节时呢他们来朝拜，那看他们远近住在耶路撒冷附近，当然可以自己带着这个动物来，没有问题，对不对？像耶稣住在拉撒勒，他们走来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自己走都已经很辛苦了，还要牵只小羊，羊累死了，你到这边以后呢相着不好看了，怎么献给天主啊？不可以的。所以就兴起什么，在耶路撒冷附近就有一些特别的行业养着一些啊牲畜，为了要卖给来这边祭献的人啊，他们买一只羊，他们可以献给，买一只牛，把他们的牲畜来献给天主的。所以可以明白为什么圣殿里面有这个贩卖牛羊的事件，清洁圣殿的故事这边就有背景了，很简单的，很简单的。那他们怎么走？他们平常是这样子，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附近，大概在十号前要到啊，正月十号前要到。他们买了十号，他们买了一个羊，买他们牲畜，然后呢养到十四号，养到十四号，然后呢宰杀。那耶稣当年呢，他进了城，跟同到处宣讲啊，讲话，跟门徒们住在山洞里面，然后呢，在十四号呢被比拉多判刑。比拉多说了，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任何罪状，却仍然在下午三点钟让百姓把他钉死了。这是连结啊，我们先教他讲，你慢慢注意到每一个故事跟耶稣都有关系啊。那你慢慢想，你慢慢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慢慢去想一下我们在福音里面所熟悉的耶稣生命的故事，他的确是天主在整个历史里面非常长久的铺陈啊，最后发现了他不得不派独生子，我们不懂，我们不懂天主多爱我们，我们不懂。这个是宰杀长子，我们顺便跟各位做一点提醒。好，那么接着从这个宰杀这个长子离开埃及这些事件呢，要衍生很多犹太人的生活的礼规习俗。十三章说了，上主就训示梅瑟说，以色列子民中无论是人或牲畜，凡是开胎守生的都属于我，都应该祝圣于我，属于我，就是不论是人或牲畜，那么都是要奉献给天主。因为怎么样，本来的这些都该被宰的嘛，天主留下他们没有宰杀，这些是属于天主的。好，那么动物呢就献给天主，人呢天主不能够当那么多人的干爹呢，不行，对不对？人就赎回来，呵呵，就赎回来，这样子。那么这在十三章里面，人赎回来，儿子自己养。好，我们看看这个下面的第十三章十五节，法郎是顽固的，不释放我们。上主把埃及国的一切守生者，不论是人或牲畜的守生者都杀了，因此呢，一切守胎守开母胎的雄性是动物了，应该祭献给上主，守生的男孩要赎回来。 所以你知道有为什么有耶稣献于圣殿赎回来的故事，都埋下这些根了、啊。我们这样你看这故事，你发现福音的故事都看懂了，很简单的，要有点耐心，对旧约要有耐心，要感到兴趣，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好，那么接着这个人类的守身者呢要被赎回，那法律在耶稣身上也发现了。好，我们现在终于法老王不得不放他们走了，他们走去哪里呢？当然是走去天主许诺之地。我们还记得吗？雅各伯带着他的子孙来到埃及时，他们走路应该是很近的，简单讲就经过今天所谓的加萨走廊直接到那边去。那上主怎么说呢？法郎放走百姓以后，13章17节，天主没有领他们走培勒瑟特地的进路，因为上主想怕百姓遇见战争而后悔再回到埃及，所以呢，天主领百姓绕道走向靠着红海的旷野，以色列子民都武装着离开了埃及。啊，这个就是培勒瑟特人所在的地方，大概就今天这个加萨走廊这一带了。我们也知道后来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生命里面，他们在巴勒斯坦地方常常面对培勒瑟特人的威胁，达卫所杀那个巨人也是培勒瑟特人、啊、是非常厉害的人。那百姓他们在逃难当中，面对在那边镇守的这个原有的民族，武力坚强的民族，他们当然是打不赢的、啊、简单讲打不赢的。怎么办？就是怕，一害怕怎么样？一碰到这困难，他们就要逃回埃及去。这个是非常清楚，天主不让百姓走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还在信仰上还太年轻，没有足够的经验，还没有能力处理具体的危险问题，没办法面对战争，在困难的时光无法坚持信仰，困难一出现他们就大概要回头了。我们的确发现在整个的故事里面，读过，如果你们已经读到呼吸记得，你知道好几次啊，不是啊，好几次巴不得我们在埃及就死了，巴不得人回到埃及里面去，你带我们这边是让我们死在旷野里面吗？他们对没事一而再再而三的抱怨呢、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相似，对不对？我们好多是求各种恩典都求不到，求不到，怪天主怎么都不给啊。当然很多原因，对不对？我们在雅各伯书说了，你们求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不求，你们求而不得因为求的不当、啊、对。另外就是求的不当，另外的原因是可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得那么大的恩典、啊、我们最近看了一些这个社会上面讲说这个大陆的文化，因为现在很多的暴发户，对不对？啊，这个孩子们都就是父亲有钱嘛，那么大陆人第一代的人就是努力赚钱，赚完钱后的第二件事怎么样呢？他们说很恐怖的，陷害孩子，就溺爱嘛，那很可怕的讲法的。但事实上是啊，对不对？你看很多孩子们就是根本就没有能力生活，整天家里面就是养尊处优，什么也不做，那是一样的，那就是求财富，然后呢没有能力好好的运用天主所赏赐的恩典财富，不能学卡内基，对不对？90%捐助公益，做不到，不够成熟。我只举这个例子就好了。我们很多是在信仰生命当中，我们求的恩典得不到，耐心一点，继续求。同时呢，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还不够成熟。好，现在呢，怎么样？梅瑟真的就带领百姓走了。那么在旷野里面那么走了40年，他之前已经准备好了，已经花了40年在旷野里面生活。现在呢，他们走向红海边，走向红海旷野，直到西乃山下这段路啊，大概走了这个3个多月的时间。那么在那边还停了将近1年左右，那我们两句话就结束了啊。我们下一次课程要跟各位讲，跟怎么讲？他们在西乃山下，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件，天主在西乃山上跟梅瑟立了约。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啊，我们回到这边看他们怎么走的。3章20节，他们启程从苏科特启程，在位于旷野边缘的厄堂安了营，上主在他们前面前走。白天在云柱里给他们领路，晚上有火柱光照他们， 叫他们白天黑夜都能走路，日夜赶晨啊，白天的云柱，黑夜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他们走着走着走着，那么当然是还记得哈，他们看，你们可能看过电影嘛，所以就先把那个埃及大肆的搜刮一阵，对不对？啊，跑掉东西怎么样？在我们的教会伦理来看啊，基本上这个问题不大。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当年在当奴隶的时候呢，并没有得到他们正当应该得到的待遇，啊，他们本来应该合理应该得到补偿走的，但是如果教会伦理大概可以这么解释了，但是。好，那么现在呢，他们走了，高高兴兴的。那埃及呢？埃及上市办完了，孩子办完了怎么样？法老王坐在那边又没事干了，一想，哎呦，这个怎么我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第十四章，他说了，有人来报告王说，百姓逃走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对百姓就变了心，说我们放走以色列人不再给我们服役，我们做了什么事啊？做什么事啊？法老就命军人准备他的车，亲自率领兵士，还带了600辆精良战车和埃及所有的战车，每辆车上都有战士驾驶。什么意思啊？御驾亲征。上主就使埃及王又心硬了，在后面呢追赶以色列子民。当以色列子民大胆前行时，埃及人后面追赶，谁比较快啊？当然埃及人快嘛，对不对？法老王很快的就在这个巴尔泽峰当地赶上了他们。当法老王来近时，以色列子民一看埃及人赶来，十分害怕，向上主哀求，向梅瑟说，你带我们死在旷野里干嘛？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马上就出现，你看到没有？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其实这个话你直接翻了，你为什么对我们做这事？明白为什么把它框起来这个意思？非常有趣的，这些作者们他们写是很有趣的，里面有很多文字游戏在里面，但我们翻译的时候大概没有注意到。好像是埃及的王跟军人将军大官说，我们做了什么事？为什么放百姓走呢？百姓呢现在看见追兵来了，向梅瑟抱怨，你对我们做什么事？他说，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在埃及不是说过了不要扰乱我们，我们甘愿服侍埃及。你看这个话讲得出来，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里还好。这很惊讶，对不对？非常惊讶的这个情况，你大家注意看，你看这些东西之后，我想你稍微有点那个电影的看电影样子，用点情感看啊，你真的很惊讶，人是这个样子。不过那你在看完书以后看看自己，哎呀，差不多啊，谁？真的是这样子，很惊讶。所以我说每一个故事，让我们去想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真的是天主圣言对我们讲话，真的是如此啊，真的是。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亲自抱怨，到底怎么回事啊？百姓呢就一片恐惧，失去信心，他们怎么样？他们只能抱怨。梅瑟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怕，站着不要动，好好看看天主还要表演一次，一个羞叹，观看上主今天给你们施的救恩，你们好好看一看，你们再也看不见他们了，看最后一眼啊，你们现在所看的埃及人永远再见不到了，上主要替你们作战，你们应该安静等待，安静，上主要替你们作战。你记得后来里面好几次打仗，你们怎么用这句话，包含那个达卫去打这个巨人是一样的话，上主作战很清楚啊。好，不要怕，以色列子民怎么样？现在才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他们离开了埃及三个月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来了，考验他们是不是相信天主。问题又出现了，你们到底信不信天主？ Do you trust God? 你到底信不信？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现在要学习天主是绝对值得信赖的。所以呢，十四章就看见这个天主的救援，以色列大队走在在前面走的，在以色列大队前面走的天主的使者转到他们的后面走， 当埃及人迫近时后面走，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后面停下，就是在埃及军营和以色列军营中间那一夜，云柱一面发黑一面发光，这样整夜军队彼此不能接近。所以以色列人在光明中继续前走，埃及人被黑暗挡住。梅瑟向海伸手，上主用极强的东风一夜之间把海水刮退，海使海底成为干地。那么水分开以后，以色列子民就在海中的干地走过，水在他们左右好像墙壁。整个的过红海事件，各位看过书了，大概也看过相关的电影了。那当以色列人走过这个分开的红海以后呢，埃及的追兵赶到，他们也要过去继续追，那么他们就惊艳到了，真的是天主替以色列人作战。为什么？因为水就回流了。上主叫梅瑟向海伸出你的手，使水回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骑兵身上。到了天亮，梅瑟向海伸手，海水流回原处，埃及人迎着水逃跑的时候，上主将他们投入海中，回流的水淹没了法郎的战车、骑兵和跟着以色列子民来到海中的法郎君王，一个也没有留下。好惨啊！这天主帮以色列人作战，天主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天主是可信的。那么这故事我们知道后来在十五章又出现一次，这个法郎的马跟战车骑兵一到海中，上主就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这是一首诗歌了哈。以色列人看见天主帮他们打赢了仗，他们高兴地唱这个赞美天主的诗歌。那这个情况让我们想起什么？我们应该是又想起诺厄，看到洪水啊，把坏人怎么样，全都淹了。最大的图像当然就是，你看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一个红海，真的是埃及人再也无法碰他们了。一个新的生命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就这样子开始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相信，我们这样子慢慢的读，我跟各位一起，我陪大家一起读，一步一步的看这个救恩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啊，旧约真的告诉我们天主好有耐心，他一再的给自己子民重新开始的机会，即使他们说了我们宁愿做奴隶，这样的话都可以讲，天主还是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天主用这种方式对待埃及人呢？为什么把他们丢在水里面呢？当然故事的答案在故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读过对不对，法老王曾经命令什么呢？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怎么样，丢在河里啊。埃及的军人男生还是女生呢，全部丢在河里。什么话？我们知道这还是一样的，你种什么就得什么，对不对？所以上主说的话我们刚才看过的哈，你如果拒绝让以色列让我的长子走，我就要杀你的长子，很清楚的。我们不过的话，第四章二十二节，这你看，这是整个的故事是前后是呼应的，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中不变的法则。法老王下令了，把以色列男孩子婴儿通通丢到尼罗河里面，那他们的男子通通被红海吞灭。这当然是一件让人们觉得震撼人心的事。那这个事件呢，在天主教要里给我们解释了，它是一个圣喜圣事的预象，让埃及过奴隶生活的以色列子民得到真正的释放啊，宣告了真正的自由啊。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从奴役之地进到了自由，慢慢走向天主所许诺的地方。那么我们呢，透过了圣喜，我们从罪恶的奴役进到什么属于天主恩爱的自由当中。那这个是整个的天主教要理帮我们去明白去懂的。那我们知道，当然知道在感恩圣事当中有非常多那么类似的 这些图像一直有所连结的。耶稣呢，在弥赛月十号之前会来到圣城，那么十号呢买的羊，十四号的傍晚下午三点钟，那么耶稣被宰杀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亡，被埋葬，三天以后呢就复活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每天准备自己，至少每个星期我们准备自己，就是要领受这一个感恩圣事嘛，这个逾越的圣事，让我们生命得到逾越的圣事、啊，这个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当神父送圣体是说基督圣体、啊、这圣体让我们的整个的逾越的生命得以继续的持续下去。我们答什么？阿们。你们答不答？好，我因为不是本堂神父，我很少有机会做这个大教我的弥撒，我在朝圣之后不答我就不送圣体了。你信不信啊？告诉我。阿们，我相信了。是的，是这样，我信这个，我信耶稣的基督，我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我，我信。千万不要说谢谢，谢谢。听过了吗？你听过这些话对不对？这是不对的。礼仪经文哈、啊，有一些当然可以因地制宜做一些调整，有一些是很清楚，它是表达信仰内涵，不能改的。那不要乱改啊，要清楚的要答，因为我们明白我们领受了感恩的圣事是为了得到真正的自由，连死亡也不能伤害的自由，这是我们的感恩圣事。要明白，就要在礼仪里面要做，而且不要答，要清楚的答，不用就那个不用大声吼，不用啊，但要清楚的答，至少让神父听见，让你后面的人听见就够了。阿们。有些人就故意的叫特别大声，我觉得也不用啊，不用，就是清楚答就好了。那要真的表达我们这个信仰，就是信仰这个，我们活在人间嘛，我们需要把这个表达出来，才会增加我们的信仰这个内涵。不断的走，我们在过程里面慢慢的来。好，我们很开心的，我们不像以色列人那么惨啊，我们呢是很容易的就得到了这个救恩。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法老的奴隶当中四百多年的经验之后，到了这一代，他们先得到了一个救援，他们当然开心了、啊，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唱一首凯旋歌啊，我们可以真的是好好的看这首歌啊。那么各位，因为我们在这个场合里面一起练，就太大声了，我一个人练就好了，你可以心里面跟着默练，很美的一首歌曲啊。我要歌颂上主，因他获得全胜，将马和骑士投入海中。上主是我的力量和保障，他做了我的救援，他是我的天主，我要颂扬他，是我祖先的天主，我要赞美他。上主是战士，名叫亚威，法兰的战车军队他投入海中，使他的良将沉于红海，浪涛淹没了他们，像大石沉入海底。上主，你的右手大显神能，上主，你的右手击碎了你的敌人，以你无比的威严毁灭了你的敌人，你发出的怒火烧灭他们，像烧麦秸。你鼻孔一喷气，大水聚集，浪涛直立如堤，深渊凝固在海底。仇人说，我要追击擒获，分得猎物，才心满意足，我要拔刀出鞘，亲手斩灭。但你一虚气，海将他们覆没，像铅沉入深渊。上主，众神谁可与你相比？谁能像你那样神圣尊威光荣，可谓施行奇迹？你伸出右手，大地就吞没他们，以你的慈爱领出了你所救的百姓，凭你的能力领他们进入了你的圣所。外邦听了必惊慌战栗，恐怖笼罩了培勒瑟特的居民。那时厄东的酋长惊惶失措，摩阿布的首领吓得发抖，特拉罕的居民胆战心寒，惊惶与恐怖降在他们身上。因你大能的手背，他们像石块僵立不动，直到你的百姓走过。上主，你引领他们无主，在你作为物业的山上，在你为自己准备的住所，在你亲手建立的圣所培植了他们。我们一起念，上主为王，万事无疆。这首歌我们都念的，什么时候我们上半年念一次？知道在哪里吗？不知道。复活夜， 守约的圣道里，我们旧约好几篇，对不对？我至少要选三篇，第三篇是非选不可，就这一段，是达唱勇的故事。之前就是前面的过红海的故事，那么列王和达唱勇是这一段凯旋歌。我们每年都念的，你都忘了，对不对？很可惜嘛，所以要记得。我这边要跟各位讲一个，为什么我把它写出来？因为有一个要跟各位看的。前面有一段话，中间哈，这个外邦人听了就惊惶战栗，恐怖笼罩了培勒瑟特居民，厄东的酋长惊惶失措，摩阿布的首领吓得发抖，克拉罕居民胆战心寒。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呢、啊，我们现在只有什么百姓过红海，埃及人被淹在红海中，这边写什么？这边已经写完了以色列人旷野四十年的经验，包含什么？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经验都写进来了。这不奇怪，因为这个作者他在写书的时候故事全都已经过去了，他这么开心的赞美天主，通通拉进来，不奇怪。什么意思？你明白，明白这个并不是当时的人唱了一首歌就被像我先录音录下来了，以后呢这个作者就把录音抄下来，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不是这样写成的，好不好？不是的，它不是给我们客观的历史的叙述，它在传达整个救恩的真理。我这边就是这个整个犹太人民，他们发现他们后面这些经验跟前面这个过红海经验是一样的，都经验到什么？天子大能，天子有办法打败一切要跟他作对的人。好，那么就以色列人过了红海，那么到后来到的这个第十五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啊，那么妇女们在米尼央的带领之下又继续的唱了一些话啊，那么这个是各位可以看说他们应该歌颂上主，因为他大获全胜，把马和骑士都投入海中，就这个事情一再的被歌唱，被咏赞，那太美了，为犹太人是这么大的救恩经验。你觉得这个救恩经验应该是让以色列人彻底改变的吧？那很惊讶的，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啊，很短的时间他们就改变心意了。好景不长啊，十五章叙述这么美的凯旋歌，十六章就听见百姓们开始抱怨了。上主说了哈，看到没有？他说我听见了以色列子民的怨言。为什么呢？在十五章的结尾处就已经说了，百姓们抱怨没有水喝。他们跟梅瑟说我们喝什么？然后呢，十六章第二节还强调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在旷野都抱怨梅瑟跟亚劳，好恐怖啊，全会众异口同声，怎么声音吓死人了、啊、抱怨梅瑟跟法郎，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天主呢要给以色列子民非常特殊的教导，我们知道了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什么？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是后来在耶稣的受试探时被记载。那这边是天主先说，以色列子民抱怨什么？抱怨说我们没得吃的，没得喝，我们可以吃什么喝什么。现在天主说话了啊，十六章这梅瑟说，我听见以色列子民的怨言，你给他们说，黄昏的时候你们要有肉吃，早晨要有食物吃饱，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盖了荧幕，到了早晨荧幕四周就落了一层露水，露水生化以后呢，在旷野地面上留下稀薄的碎屑，稀薄的好像地上的霜。以色列子民一看就说这是什么啊，原来他们不知道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我们中文的话，希伯来文怎么说？知道吗？玛纳，天主给以色列人吃，这是什么？天主用玛纳给他们吃，在以色列人旷野中走了四十年的时间，天主怎么样啊？小心的让他们不发胖，吃这个节食餐，吃麻辣。天主每天按时供应麻辣， 40年的时间，直到什么？直到什么？到他们真正的进到了福地。所以呢，16章继续说，16节啊，天主指示梅瑟告诉百姓，每人按照他的食量，每天都去捡取玛纳。啊，每人呢，一和木耳。到了周末呢，啊，星期五呢，多捡一部分。多捡一天，因为第七天啊，星期六，我们星期六第七天安息日要休息，先准备好，不要多收，吃不完都坏掉，明白吧？这样的一个传统里面，会知道耶稣后来教我们的，求你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耶稣在这个犹太的背景里面，当然会懂这些东西啊，当然正面的非常深刻的教导。那么后来35节就有一句话。以色列子民吃玛纳，吃这是什么？啊，吃了40年之久，直到进入有人居住的地方为止。他们吃玛纳，然后一直到克拉很低的境界。每一次我去朝圣的时候，教友说：“师傅，这什么东西啊？”我说：“玛纳。”那个他们可能才没看过，对不对？这是羊肉还猪肉啊？我说：“玛纳。”有没有一样？你跟我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哪天下班回家之后，不对，你是太太或先生做饭，你看不见，哎，这什么东西啊？好，天主养活他的子民。那么接着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还是没有真的学会，以色列人继续的抱怨。那么很快他们就缺乏了信心，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缺了水，他们再次呢向权威挑战。以色列子民啊，在出埃及记17章啊，1-7节。以色列子民全会众按照上主的吩咐，由新旷野起了程，一站一站的前行，到了勒非丁安的营，在那里呢，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就和梅瑟争吵说：“给我们水喝吧！”梅瑟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争吵？为什么试探上主？因为百姓在那里渴望水喝，就抱怨梅瑟说：你们为什么？”你为什么从埃及领我们上来？难道是要使我们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吗？你看看这什么抱怨呢、啊？好恐怖的话，还没结束了，梅瑟就呼号上主，我要怎样对着这百姓呢？他们几乎用石头要砸死我了。上主告诉梅瑟，你到百姓面前去，带上几个长老，手中拿着你击打尼罗河的棍杖去，看我要在你面前站在何勒布那里的磐石上，你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给百姓喝。梅瑟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照样的做了，他称那地方为马萨和莫里巴，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那里跟天主争吵过，并且试探上主说，上主是否在我们的中间。你可以这么想啊，其实梅瑟在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之前，他已经在旷野里面活了40年，他已经好多次经验没有水的地方，他也怎么样学会了，我们大概说了学会了怎么找水啊，大概知道。当然这边是这边写的这个天主的非常大的一个奇迹啊，这么做。那么在岩石当中、旷野当中、地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蓄水的系统，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在于这个老百姓呢一再的抱怨啊，抱怨没有水，他们其实什么事都抱怨了啊。那这边关于水是第一个组，第一次，我们知道还有第二次。我你们已经跟我一样读完户籍记的话，你们看见第二次，对不对？第二次时候的天主又是一样，你用棍子打水，然后呢梅瑟呢敲了2下，水出来了，天主罚他。敲2下什么意思啊？你不相信我啊？罚他？你说哎呦这么凶啊，天主干嘛啊？对不对？不过打一下，另外一次作用力嘛，止不住嘛，敲了一下，不能这样看事情。你们知道哈、耶稣讲的话，给谁的多，向谁要求的也多。老百姓一再的抱怨梅瑟，当然会让他心烦意乱啊。老百姓一再的愿意回到埃及，他们没有这么好的天主的教导，梅瑟不一样啊。到目前为止，老百姓所经历的全部的奇迹，当然是天主行的。那天主经过梅瑟的手而行， 还有谁能够比梅瑟更领悟了、更惊艳了天主的大能？他怎么可以多敲一下？这个罚并不重，你懂吗？所以各位啊，你常常注意到，我常常讲的笑话：秀才遇到兵，谁要让步啊？当然是秀才啊。在里面，堂区里面，你跟人吵架，跟这个人不可理喻，他当然不可理喻啊。如果我们真的可理喻，是因为我们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啊。我们教育是白白得来的，天主赏的，现在是要透过我们帮助这个人变成可理喻。梅瑟的故事对我们还是教导啊，还是警告啊，不要笑梅瑟，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这么大的能力的青年都还犯这个错误。不，提醒我们，我们在任何时刻有可能一时乱的套啊，一下情绪回来就完了。不要记得，要小心，要小心。所以当时呢是怎么样，户籍是怎么样，上主说，因为你们没有相信我，使我在以色列眼前被尊为圣，所以你们呢不得进入，不得带领会众进入我许给他们的土地。所以怎么样呢，梅瑟那一代人全都在旷野中死亡嘛，由他们下一代，由洛书的代人进到埃及里面，进到这个牛奶牛米的地方。梅瑟很辛苦，对不对？有时候我读到这边也是想，哎呀，梅瑟真的好可怜，好可怜。我对我们很大的警惕啊，对我们很大的警惕，知道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把这个天主把我们训练了一生的功力就毁于一旦，要很小心，要非常小心啊，不论是修道人或一般的基督徒都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知道梅瑟呢，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天主所拣选的人。梅瑟的故事还没有完，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我们还要继续讲。我们今天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综合。出谷记的故事我们至少读到现在，真的发现了天主是深深的爱着他的子民的，天主看见他的子民受苦不会不管的，天主看见子民有所需要一定回应的，天主发现他的子民当奴隶会救他们得到自由的。以色列人呢花了三个月在路上行走，已经经验过这么多事情，他们到了西乃旷野，他们在那里要停留一整年。我们下个礼拜要看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看见天主如何继续有耐心的教导这一些，你们跟我说哈，好像永远教不会的孩子们啊，天主有耐心一步一步的等待，一步一步的教，而且呢还跟这一些非常不稳定的子民订立盟约，一次又一次。我们真的要对天主表达永远的感恩，我们从这故事里面发现天主也是这样的对待了我们。让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出谷记的故事看见你仁慈父亲的面貌，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故事当中得到教导，学会对你保持信心，学会信赖你，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考验的时候能够有耐心，少抱怨，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等待，等待你出手救援，等待你赏给我们我们所意想不到的恩典。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